将近17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未停。就在最近呢，曾遭遇多次非法绑架、监禁、酷刑折磨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韩伟再次被抓捕。韩伟在美国的妻子劝诫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作恶，当中共的替罪羊。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韩伟现年44岁，曾任省交通厅公路造价总站党办副主任。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之后，韩伟被迫离开原单位，并遭到多次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5号下午4点左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人员及派出所警察闯入韩伟的办公室，将他绑架，并抄走行李箱等物品。中共对韩伟被绑架的信息严加封锁，家人四处打听，才得知他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
刚开始人明明在看守所，他们都不承认的，不承认有这么个人。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他们从来都这样。
这种拘禁，这种偷偷摸摸的拘禁呢，在程序上是犯法的，在实质上呢就是更加犯法了，因为他根本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把公民看成是权利主体。
1999年，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遭遇非法绑架、抄家、监禁、强迫洗脑、药物摧残、强制灌食、酷刑折磨等迫害，有的甚至被活体强制摘取器官而残酷杀害。直到目前，类似韩伟这样的遭遇还在不断上演。
这件事情呢，说明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在继续进行，还在进行当中，没有消除。所以只要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统治存在一天，人民就没有自由信仰的权利。
美国人权律师叶宁表示，中共造成大陆道德败坏，此时信守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出现，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重建有巨大贡献，但中共却对其进行迫害，这本身就是非常邪恶的行为。据韩伟妻子现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吕诗雨介绍，韩伟曾多次被非法绑架。1999年底，韩伟去北京上访被拦截，非法拘留。2001年5月，韩伟流离失所两个多月后，被省公安厅便衣绑架，遭受严刑拷打，非法关押两个月。2006年8月，韩伟再次被非法绑架，遭刑讯逼供，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去年11月，韩伟准备赴美与家人团聚，但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被边检人员扣下护照并禁止出境。后来查询才知道，2014年9月，南岗区国保就已经偷偷要求出入境管理局注销了韩伟的护照。
注销他的护照实际上就是剥夺中国公民的旅行的自由。这又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每一个人都有迁徙选择居住和旅行的自由。
吕诗雨介绍，韩伟把岳父母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进行照顾。韩伟被抓对老人打击很大，特别是他的岳母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吕诗雨奉劝那些参与绑架迫害的相关人员赶快悬崖勒马，听一听法轮功学员所讲的真相，不要再继续迫害好人，
不要再继续作恶了，不要让自己成为牺牲品。其实那些真正作恶的，那些曾经做过恶的都成了牺牲品，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牺牲品。
此前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曾报道，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在当局的反腐风潮之下正不断被清算，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周本顺、张越等落马高官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目前也都已身陷牢笼。
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前后，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国际大都会纽约，举行系列庆祝活动。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杨真也赶赴纽约参加这一盛会。但是在5月11号，他接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是我11号知道的这个事情，是5月9号，我母亲张红茹在青岛讲真相的时候，被金门路派出所的民警，抓捕到了派出所，被绑架了。然后5月10号的时候，他被刑事拘留到即墨市浦东看守所，现在是刑事拘留。
得知母亲张红茹被捕的消息，杨真立即致电当地派出所，派出所人员和国保单位互相推诿，不敢承担责任。
那个 个所长季建伟，他说是因为我妈练法轮功，所以在街上，所以就被抓捕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法轮功是信仰真善人的，都是好人。我要求他立刻释放我母亲，但是他说这个事儿是上面的事儿，他管不了，他只是一个所长。那我就找了，他说是市南分局还有国安，保护大队的，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就是没有打通，但是我给那个国安队的一个人打通了电话，他说这个事儿是不归他管。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没有他们的签字的话，怎么会被抓捕到看守所呢？如果没有他们同意的话，互相推卸这个责任，没有人敢承认这个事儿。
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以后，杨震的全家受到波及，父亲在压力下离世，母亲多次被非法抓捕，他自己也受到骚扰，还曾经被从课堂上拖到警车带走。即使如此，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杨震和母亲依然坚定信仰。
因为法轮功信仰真善人，他是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而且我们要告诉中国人不要被蒙骗了，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是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坏处的，是先他后我的，然后对身心都有帮助的，使人道德回升的一个功法，所以我们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信仰。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性政策，甚至实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母亲再次被抓捕，让杨震非常担心。
我现在十分担心我母亲的安全问题，因为现在他们都知法犯法，非法使用一些酷刑，非常残忍，然后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非常担心我母亲也遭受这样的迫害。
杨震表示，他将持续揭露中共的迫害行为，寻求正义力量，营救母亲以及和母亲一样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直到迫害结束。
我要求立刻释放非法抓捕的我母亲张红茹，还有同时被抓捕的李秀军、王金，希望你们悬崖勒马，不要做替罪的羔羊，不要做江泽民集团的替罪羔羊。
新唐人电视陈小天、唐城纽约报道。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所以世界上的著名大学特别注重学术和思想的自由。清华大学是中国大陆的著名大学，但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许多清华的师生却因为坚持真善人遭到扼杀或被迫流亡海外。一位曾在清华任教的老师告诉了我们这些清华人的故事。
清华校园四号楼旁边的小树林，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群师生，他们清晨聚集在一起练几套动作舒缓的功法，之后又回到各自的生活。瑜伽就是其中的一位。十几年后，他这样回忆当年的日子。
所以当时的这种氛围呢，是非常令人快活的哈，就是说很祥和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呢，我如果要让我现在回到十几年前的这种小树林哈，我绝对不会想到后来会在中国啊会发生这么残酷的，就是这么持久的这么严重的一种迫害。
瑜伽1997年进入清华工作，在经管学院做讲师，在那里他遇到了法轮大法，并开始加入小树林的练功点。他形容自己修炼法轮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因为当时清华大学的校园里边呢，修炼法轮功的人非常的多。当时在迫害之前，他的这个练功点啊，已经达到了11个。然后就是说有规律的去练功点、去练功的这种学校的师生啊、工作人员啊，大概在500多人左右。那就我自己而言呢，我当时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读书啊，还有教学呀、啊，然后就是说是失眠很严重。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印象中好像一个月左右吧，就是说失眠啊什么这种现象就都没有了。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小树林清晨的练功也被校方禁止，
就是正常的渠道已经走不通了。这样的话，在2000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那我呢就到天安门，我去把那个法轮大法是正法的那个横幅就打开了，我就有一队警察，大概十五个人左右吧， 就冲我冲过来，然后一下子就把我给那个打倒在地哈，也是拖着拖到警车上。然后之后呢，我们被带到前门派出所的这种拘留所，里边呢有很多很多打法弟子，有的人被打的就是完全的身体是变形的。
之后清华大学不让他再授课，不久他因在清华校园里公开练功，多次被派出所拘留，被警察当众殴打。2004年11月，于家被闯入家中的警察非法逮捕，被非法判刑3年半，遭受灌食，被迫做奴工。
这是我个人的经历。那在清华大学其他的教师员工啊师生所经历的这种也都是很残忍的。清华大学当时非常有才华的这些学生啊，柳志梅，化工系的柳志梅，来自中国的人口大省山东，孔夫子的家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这么有才华的学生，我记得当时他给人的感觉啊，就是又善良又聪明。可是呢，在这场迫害中间，他就在监狱里边被强奸，出狱之前被打毒针，出狱之后失去了这个正常的理智，变得疯了。然后他妈妈因为他的这种残酷的这种经历啊，也是无法承受，所以妈妈也去世了。然后到现在呢，刘志梅本人呢也去世了。还有袁江，袁江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刚刚毕业，迫害开始了。据说当时袁江被抓了以后，对他使用了3车的刑具，警方对他使用了3车的刑具，活活被打死。清华大学这么有才华的学生，活活的被打死。还有胡锦涛的这个同学，同期的这种同学，张梦叶，也是一个很有道德，而且很有专业水平的这么一个教授级的人，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在泰国遇到很离奇的车祸，丧生。
去年7月，于家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他说这么做并非出于仇恨，
是因为江泽民他主导的这场迫害这个修炼真善人的人，他实际上提倡的就是假恶报。而这个假恶报呢，对整个的社会，对整个的这个中国呀，都是有很坏的影响的。
他能对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的人做出这种事情，那么他们也会对一般的民众做出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众啊，实际上是应该趁着这法轮功的肃江的正义之势哈，和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呢把这个恶人给清除出去。那么只有好人多了以后呢，我们中国的环境啊，整体的环境才能够好转。
于家最后表示，当正义得到伸张之时，包括清华在内的大陆所有学府才能真正的回归到教书育人的教育宗旨中来，真正的培养出德育全面发展的人才。
年轻的时候，原来受到一群损友影响的张金明，因为家人先后修炼法轮功，亲眼看见家庭环境从暴力相向转为安详和乐以后，自己也成为以真善忍为行事原则的修炼人。他说，现在很多人起诉江泽民，其实最先会受益的会是中共的军警司法人员。一起来听一听其中的缘由。
形容自己是浪子回头的张金明，全家先后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父亲之前有非常严重的慢性腰肌劳损，这个医院看病都看不好。当他在修炼法轮功1个星期之后，他的腰从这样的90度，然后1个星期之后直接就恢复到正常人一样，整个人都变得随和，而且变得年轻了。
而他自己也因为了解业力轮报和要遵守真善忍为原则，开始约束并改变自己的言行。不过他们和睦的家庭生活因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执意违法迫害法轮功而正式告终。
是江泽民他就是一意孤行的要镇压，因为有人说一句真话把别人迫害致死，然后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应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巨大的压力不应该只有那么几个人去承受，因为我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
他与母亲因此去北京上访说明真相，而家人也先后被非法监控和拘捕迫害。一次他母亲去派出所要人时还被警察拳脚相向，
5、6个年轻力壮的警察，然后他们就把我妈摁在地上暴打一顿，然后大概还关了几个小时。当时我妈的后背的肋骨被打断， 然后肾脏还大概打破裂。
2015年5月，中共颁布有案必诉、有诉必理的新政策，而他的父母也加入了全球诉江大潮。
起诉江泽民最终是为了停止这场迫害。那么停止这场迫害的话，首先对于他们这些司法人员来说，他们首先是受益者，因为他们不用再去执行江泽民这种违法的迫害命令，给自己的身上加上更多的罪。
他相信江泽民被起诉后，其他执行非法迫害命令的司法及军警人员也会面临一样的审判。
那我希望这些个中共的这些个司法人员能够立即悬崖勒马，然后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多收集他一些个证据，以将来能够自保。
他希望更多人能加入2亿中国人退党大潮，且不要再被中共利用充当打手，以免将来得为此付出代价。新唐人记者李乐儿、张子轩洛杉矶采访报道。